嗨嗨，晚上好，我是维君。原本是想讲一些关于比较欢乐的事情，但是因为连日大雨，从七月份到八月的现在，真的下太多雨了，所以有点烦闷，就想说那就干脆来随心讲讲最近的心情。包含最近东京奥运已经结束了，那我国得到了两面金牌、四面银牌以及六面铜牌的好成绩。觉得这次的奥运赛是真的有凝聚了很多家庭，像我们家也是会看着那个奥运转播，然后一起为选手们加油。现在这个时间点啊，由于我也已经就是习惯了，开始习惯可以开始比较随心所欲的讲自己想讲的东西，所以要庆祝这个事情。我知道就是要开始学会面对镜头讲话的时候啊，一开始真的有那么一点不自在，然后久了之后就是会习惯嘛，你习惯了之后你讲的东西会比较偏向于你自己，因为你一开始讲的时候你可能会很怕自己讲错很多东西，或者是因为太紧张，就我觉得应该是紧张度啦，因为太紧张所以前期在讲的时候比较拘谨。那因为现在到目前为止就是已经很习惯了，所以我在讲东西上面就会越来越符合我的主题，就是随心杂技这样。那最近想讲的主题，其实我发现我蛮多想讲的，如果光凭就是心情抒发的话。那我知道冬奥是一个非常大的议题，但是因为我其实今年对冬奥追的程度没有那么多，但是我知道就是大概台湾赢得哪几项的奖项，然后还有包括就是翻滚吧男孩以及翻滚吧男人那一位选手，就李智凯选手的故事。那我接触翻滚吧男孩，我记得是在我学生时代，对，然后学生时代接触的时候就觉得说，哦，这几位小朋友很厉害，然后很有热忱，愿意为了体操这件事情然后投入很多心血。然后直到第二部《翻滚吧男人》是最近，因为我们有夺冠嘛，所以有一些平台上面它有推出免费看的序号，然后所以我就有去看这部纪录片。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是我看到就是满满的感动。但是你知道纪录片这种东西就是比较沉闷，但是我看得很开心，我觉得他们就是在自己的理想跟梦想上追寻。然后再回头看，就有一幕很可爱啦，我觉得就是关于《翻滚吧男孩》里面，他们说，毕竟小朋友嘛，在男孩时期，他们大概也不太懂奥运是什么概念。但是大人们问他说：“你是在为了奥运加油”的时候，他们就说：“是的，他要。”然后直到第二步，然后现在的发光发热，所以觉得这种精神很可敬。我觉得是个很可敬的精神，就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跟努力这样子奋斗。然后我觉得今年也让很多人就是开始重视体育这一块。就像我之前讲的，我认为在台湾还是会有很大的偏差啦，就是包含我先说我自身遇到的，就是大部分的家长们或者是父母们都会希望你就是读好书。当然读好书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我说过就是读书这件事情就是有分会读书跟不会读书的人。那如果你刚好是会读书的人，那很恭喜你，我相信在求学阶段应该没有太多的就是阻力，因为在台湾的社会当中，大部分的家长们还是希望你能读好书，这是一个比较根深蒂固的概念。总之呢，就是我自己观察到的。那当然因为这件事情，所以让大家开始重视，愿意花更多心思在体育方面，不单单只是因为 比方说英文没有办法读好书啊，所以让他去体育方面试试看啊，或者是让他去别的专长试试看啊。我认为一个人的天赋以及兴趣以及热忱才能够造就出一个人所想坚持的东西。还是很开心今年的冬奥比较大家都表现得很好，然后我也由衷的敬佩这些选手们为了这次的奥运然后背后的付出。好，所以冬奥就讲到这里。那我其实最近真的是因为连日大雨啊，真的心情真的是很糟。我不知道一直下雨，就是下到发霉哦。我们家因为我没有我们的租屋处啦，我没有特别在买那个除湿机，但是你知道每天都下大雨，真的房间超湿的，然后外面的空间就客厅啊、猫房啊都很湿。但是因为我有帮猫咪他们剃毛，所以猫房跟客厅应该是还好。但是人类待的地方，是因为主要是有床，因为有床，然后床本身就是很容易很湿，就是躺下去就很湿的感觉，毕竟每天都在下雨。所以我就是把我原本是开冷气嘛，我就把冷气改成开除湿一整天，就是没有停。因为以往就是如果只是下点小雨，我有开除湿，然后房间里有人的话，那久了之后因为很干嘛，所以就人会不舒服。但是前几天的连日大雨真的是开着，然后人在里面反而才会觉得舒服，因为真的是整个房间都太湿太闷了，这样真的很可怕。而且因为下大雨的关系，所以出门也不方便，当然也是疫情关系嘛，更不能出门，然后就有一点雪上加霜的感觉，然后就心情一直都不是特别好啦，就感觉很郁闷。那因为今天啊，在录音的今天就是是个好天气，然后就决定来好好的讲讲这个心情哦。讲到这个，因为真的被关很久了，然后又因为大雨所以被关更久，所以啊，今天的主题可能会比较零碎一点，因为我真的是想到什么才会讲什么，所以我有想到的我会讲，我没想到的我可能就没有特别讲。再加上说因为最近真的比较烦闷，所以这一支 podcast 可能会比较零碎，但是也就蛮符合我原本想要讲的、啊、就很随心这样。其实我最近还蛮想讲就是关于我为什么会走入 podcast 的另一个原因啦、啊、就是当初在手受伤的时候啊，然后因为我原本就在经营部落格嘛，那总的来说就是都是分享自己的想法给大众，不管是以 podcast 还是以部落格的方式都是一样的。那会踏入到 YouTube 圈也算是一个小意外，应该说一直都有想法，但是一直都没办法去实践。那这也就成就了为什么我后续又没有特别想要去外面工作，就觉得说如果部落格这边其实做得不错，那继续做下去也没关系。但就如同在我刚刚讲的，就重复一遍，就是因为我父母比较没有办法理解，所以这件事情一直都没有被实现，直到我手受伤。然后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我有考虑就是结婚，因为我已经结婚算是一阵子了，所以我有考虑生小孩的计划。我觉得就是疫情关系嘛，老实说如果没有疫情我就到处爬爬照，就赚钱存钱然后到处爬爬照。那当然如果我要存钱的话，我也势必是以去外面工作比较容易赚嘛，所以我当然就是以前都还是比较倾向于要去找一个工作。对，然后所以部落格这边一直都是算是有空才会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因为我手受伤之后真的很难找工作，而且因为我是让他自己好，自己好就是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必须要很久才会好。所以就没办法，你就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思考你能够做什么，然后想来想去发现自己还是比较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就再回归嘛。但是其实部落格文章的东西我很早之前就有碰过了，就是在早年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种先王之类的。 网络小说崛起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写网络小说，然后写的其实一般般，就是虽然是有人看，但是也没有到那种顶尖的这样。但是因为就是兴趣嘛，就是喜欢文字，所以就有在写。那当然就是网络小说这一块后面的后续，如果大家是知道这个东西的话，就应该会知道后面就是已经没有了这个平台等等的，所以当然就是想说那就去写部落格。可是一开始其实我并没有接触部落格这个东西，是因为我的先生兼男友他进到之前的工作，然后是比较有名的部落客，所以才会开始接触。但是我有想过，我最早年的时候，就是部落格刚兴起的时候，我好像也有帮过一个部落格，然后反正那个平台现在就不见了，但是就是也有写一些文章，然后也是蛮多人看的，就是都会有人看，就是没有到顶尖有人看，因为毕竟就是学生时代，然后有空才写东西这样。对，可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刚兴起的时候写啊，真的流量很好赚。因为你就是只有那些人在写，现在的话真的现在的话就真的竞争很强啦，但是自己的风格性也蛮重要，像我还是主要写旅游啊、美食啊、生活啊，什么都写，就像现在讲 Podcast 一样，什么都可以讲，只是这种随心的日记啊，老实说现在人比较不会去看别人的日记，但是用听的就可以，因为听的你可以一边做其他事情，所以就想说啊，那既然这样子我就也来讲讲看我的 podcast。 主要是因为当初也是因为在美国生活那段时间真的很想记录下来，可是我其实不太会写日记，所以我一直也都没有想要写日记，就是日记我都会写那种流水账，就小时候不是国小，然后就是都要求你要写什么每日日记啊、心得之类的，然后我永远就流水账，就是哦，今天还不以前最早还会写说刷牙洗脸，然后吃饭什么那种超级流水账，然后后面就没什么想法，后面就是觉得写日记很痛苦，就是。如果我今天没有做什么事情，或者是我今天做了很多事情，我也不会想要特别把它写下来。我愿意跟你分享，我讲的可以，但是要我写下来真的好难哦。但是我会觉得我很矛盾，因为我自己也是可以写小说几万字的人都在写，但是我竟然没有办法写我自己的日记。我觉得是因为如果你拉长时间去看的话，你写你经过了什么东西，我会写得出来吧，但是如果要我就是单纯想着自己的事情，然后去写出日记，我觉得好像有点难耶。但是如果要我创作一个文字，比方说文案，或者是小说，或者是我要写资讯类的东西，我有东西可以写，我就觉得比较适合我。简单来说，就真的是很矛盾的人。太矛盾了啦，对。然后反正因为我没有办法写日记，所以我就只好，就是我其实也蛮羡慕，我很常看到很多部落格啊，然后就是有一些人去，不管是打工度假也好，或是去教学生也好，或者是去其他地方玩也好，然后会写下来啊，他就很开心，这样就没有办法。包括我自己在写旅游文章，就比较偏向于工具类，就是我喜欢写说教你怎么去这个地方，因为我都自助行，所以很多景点怎么去都是我自己查，所以我自己会知道很多细节，比方说可能哪边有厕所之类的那种细节，就是我会知道这种东西，所以我会倾向于写下这些资讯。但是如果要我写说哦，我当下发生了什么事，是用日记的方式打下来的话，我觉得我的文笔好像又没有好到那样，因为如果你要这样子打下来，好像会很像是散文那种感觉。可是我自认我的文笔没有好到那个地步，就是我在创作的时候，我在切换模式，我在创作的时候，我反而可以，就是语法啊，然后文笔啊都可以比较好。但是如果我只是单纯在写我自己的东西，我自己的日记的话，然后不是工具类的，我就没有办法写出很好的文笔。所以综合之下就想说那就用讲的，对。然后所以就好比现在这样子，有时候讲也是比较像是 一个段一个段一个段，但是我也很容易跳来跳去，但是我会尽量 keep 住，就是保持在这个话题里面。所以往后还是可能会是以有主题的啦，但是因为今天就是随心杂技，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想要用随心杂技的方式来讲，因为我真的整个人太随着心情，然后内容方面也是随着心情。天哪，就是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种方式，但是就这样。好，那就再讲回来，就是因为想要讲我的交换学生日记嘛，所以就决定就投入这个产业，对。但是我认为我知道 Podcast 已经存在很久的时间了，那当然我就讲一个蛮可爱的点，就是 我发现很多时候台湾在接收一些新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台湾的接受度是很高啦，但是接收的速度其实是偏慢，就是很多人已经或者是很多国家都已经在实施某些东西了，但是台湾会慢个可能半年一年之类的，就是台湾接受度很高，但是台湾人的排斥度我觉得也是偏高，所以就是要潜移默化，就是要一直潜伏在生活中，像是我觉得洗碗机啊，我觉得我很偏题，算了，我不管，我想讲什么讲什么。就包含连洗碗机这个东西，在我在美国交换学生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其实是美国一个很普及的东西，就是只要不要是那种，因为美国贫富差距也很大嘛，所以只要是小康家庭的话，基本上都一定会有一台洗碗机，因为洗碗机真的很方便。然后台湾应该算是近年来才越来越普及，越来越多人知道这个东西，也知道这个东西的好用。对，那其实就是这样子，就是要很久很久的时间才可以去接受，就是接受度很高，但是要花很久很久的时间才可以不排斥，可以这么说。所以我希望洗碗机这个东西可以赶快红起来。因为红起来它价格就越来越便宜，想当初大家知道洗碗机为什么那么排斥，我想也有一点是很贵，对不对？但问题是现在越普及之后，洗碗机已经没那么贵了，所以赶快普及，然后把那个价格压到正常价格。其实洗碗机真的是很好用的东西，我要来安利这个东西。我要来跟大家说明洗碗机到底多好用，你就想象，洗碗机，你只要，比方说我们，当然它不能够洗全部的东西哦，洗碗机不能洗全部的东西，但是大部分的东西都能洗，所以你就想，如果你是 IKEA 的爱好者的话，然后你很喜欢买 IKEA 的碗盘，基本上那个碗盘都是可以洗的。然后好像是一些比较因为我觉得应该这么讲，因为国外比较少用陶瓷这个东西，陶瓷类的东西好像有些不能洗，好像要看，但是如果是 IKEA 那种餐具的话基本上都可以洗。然后锅子不能，有一些不能洗，有一些能洗，但是我建议锅子都不要拿下去洗比较好，因为比方说不粘锅有各种涂层。然后因为洗碗机它就是强效，然后把你的污垢给去除掉嘛，所以基本上呢，就是很多人会说洗不干净，但是这个要看，因为你也不能够拿很脏的东西就是放进去，然后就渴望它洗得很干净。基本上我在国外学到的是，你要洗碗，你要把碗放进去之前，你先用水冲过，冲过之后再放进去，就是说你要先把大部分的污渍都冲掉之后再放进去，那基本上它出来就是会非常干净。那你这样想一想，你是不是突然觉得，如果我今天是个妈妈，或者是我今天是个大家庭，我有一台洗碗机这样子，我在刷碗的时候就需要分类，就是分成说可以拿去洗碗机洗的，跟不能拿去洗碗机洗的，这样是不是你就会突然觉得今天晚上赞，就不用一直洗碗了。所以洗碗机真的是很好的东西，赶快就是让很多人知道，然后普及起来，这样价格就越压越便宜。没有，因为我一直我的规划就是我一定要买洗碗机。 超讨厌洗碗的啊，就是我真的不喜欢洗，虽然洗碗不是我洗，但是我看人家这样子洗，看我的先生姐然后每天这样洗也蛮痛苦的，所以就是洗碗机这个东西很好用。我还记得我阿嬷很可爱，我阿嬷之前就是我跟她讲洗碗机这个问题，然后她就说因为好像我印象中早期买的洗碗机因为不普及的关系，所以比方说洗碗机有时候要用专门的洗洁剂嘛，然后可能以前那个以前刚进来的时候就只有那些管道，所以很贵，然后又可能不好用，因为讲句实在话，只要是有做生意的地方就一定有 良心商人跟黑心商人，那就是看你刚好遇到哪一个嘛。那因为早期更少厂商可以选，可能我阿嬷就不小心选到比较没有那么好的对的东西之类的洗碗机啦，所以我阿嬷对洗碗机的印象就是不好用，然后又洗不干净。然后哦，对，所以这件事情啊，如果你真的怕洗碗机洗不干净的话，我想到一件事，就是他们会，因为他们国外很大嘛，所以他们会有两个洗手，两个水槽。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可以，你以后想要定做自己的那个厨房的话，空间够大，就两个水槽，然后一个是会把它放满水，然后用那个洗碗巾的泡泡水，然后弄下去之后，那放在洗碗机里面，基本上就一定会洗好。对，所以这件事也是可以的，因为他们国外洗碗是两个水槽嘛，然后有泡泡的那个水槽就把所有脏的碗盘丢进去，然后就洗洗洗，洗完之后放到那个旁边另外一个水槽冲干净，然后再擦一擦。就是好像有一些影集里面也会有这个画面哦，大家可以去看看，他们外国人洗碗是这样子的。然后这个是自己洗的情况，那如果是洗碗机的话，就是弄一弄，然后丢进去里面，然后洗这样。对，以后讲到哪里？太随心了，不行，但是我喜欢，疯掉疯掉。好啦，总之是因为我阿嬷，对，跳回我阿嬷，我阿嬷就说她那台洗碗机很烂啊，所以就类似说没有很推荐。可是我跟她说没有啦，那是因为早期可能选择不多，所以能选择了没有那么好用的。但是现在洗碗机都已经很好用了，而且就是方便很多，你就不用洗碗啦、啊，对不对？真的超方便的、啊，然后就这样子跟我阿嬷推销，然后阿嬷就说：“哦，真的吗？”我也觉得我很好笑，因为我姐当初她在做那个，就是因为我们家厨房用二十几年，就我们小时候到大二十几年，然后其实已经坏掉了。然后最近就是做新的厨具的时候，然后她就在想到底要不要洗碗机，我就说一定要啊，如果是我一定要。所以我以后如果有自己的空间的话，一定是洗碗机，然后可能两个槽这样。我觉得水槽两个真的蛮重要的，很好运用。好，所以又跳回，为什么会讲到洗碗机啊？太好笑了吧！好，那再讲到就是想要哦，讲到说那个高校日记嘛，就是美国交换学生日记。这东西是因为我也真的是越老越会忘记，随着年纪的增长。但是因为我当年，反正我当年真的发生很多事情，我总觉得我不管去到任何地方，我都很容易发生很多事情，但是都会被我顺利解决。说到这个，就是之前有在小研究人类图的时候，反正因为我本来就蛮知道我自己个性的哦，然后人类图或者是看一些易经八卦或者是星盘的时候，就会有点佐证自己知道的个性啦。那因为我的个性就是我很会在逆境中求生存，我觉得可以这样讲，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是那种会非常冷静解决的。所以尽管遇到很多事情，甚至是在我年轻的时候遇到事情，我就是可以很顺利的当即判断说我应该怎么做。所以我其实也算是很幸运啊，就是有一些可能偏危险的事情，我还是没有发生什么危险，然后顺利把它解决掉。反正好多可以讲哦。当然我会特别讲国外生活，是因为我不知道，就是我其实真的很怀念，就是当初在美国时候生活的那种感觉。 就是很惬意啦。然后因为毕竟有时候我们看一些美剧的时候，比如说他在纽约拍摄，那纽约当然就是大城市，然后就是很乱，对，讲的是他就是很乱，然后很拥挤。但是如果你看一些比方说是郊区小镇风格的美剧的话，那因为我以前就是住在小镇，就可以理解说就是他们的那个街道啊，然后风格啊，然后每一家店隔很远啊，还有一些商店的摆设会跟亚洲的风格真的很不一样，然后包含他们的商模式。那加上说因为他们地很大，所以你有一些美剧可能都会说什么这个小镇的唯一一间店之类的，就对，就真的就是这样，就这个小镇唯一那一间店，唯一那一间花店，唯一那一间甜点店，生意当然特别好，因为就只有一间而已，你懂？你只要不要太糟糕的话，就是生意都会很好，就是也很怀念，对啊。所以很希望以后如果赚到钱的话，可以去短期住个一个月之类的，然后可以再去见见我的美国朋友。然后我也好想要再去那个佛罗里达的 Disney World。欸、不是 Disneyland， 是 Disney World， 是那个很大，然后五个乐园那一个，很想去啦。可是我不知道之后能不能去。我已经决定好，就让我生了小孩，我只要疫情解放，我可以去美国的那个钱，我就是丢下小孩立马过去，请人家照顾啦。就是不知道，就是你要那种地方，那种游乐园那种地方，你就是不能等到你老的时候再去。你老的时候你去，你可能就是那边 OK。你知道那种地方就是走超多路的，好吗？你怎么可能老的时候去？迪士尼沃多大，五个园区，然后饭店都还有接送，你怎么可能老的时候去，对不对？你可能三十几天去，你就已经觉得很累了，而且那种东西一定是玩一整天的、啊，拜托。然后。说完的迪士尼，我就是要住在里面。其实里面饭店你找不要找贵的，它有那种很便宜的，有那种一晚一晚$100以下，大概3000台币。一晚3000台币不贵吧？你住在迪士尼窝里面，你享受里面所有迪士尼窝的所有权益，包括它不是有那个手环，你就可以去。对，好啦，我跟你讲，就是。去佛罗里达就是这件事情啊，我在那边是打工度假遇到，然后反正是我有一些小波折，但是我不管，反正行程是我排的，所以东西都是我用的，我都非常清楚大家发生什么事，所以我会教大家怎么去迪士尼玩。然后一旦疫情如果结束了，然后美国也终于没那么可怕了，然后我就算有小朋友了，我也还是会跟我妈说，老妈交给你的，就是不一定是老妈，如果我妈不想要带的话，就请个保姆。然后如果我有钱，我就赶快飞出去。所以我需要大家支持，支持我，让我去玩给大家看，跟大家说怎么弄呢、啊？因为其实 Disney World 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哦服务非常好的地方，真的非常好，就是大家梦想中的乐园嘛。可是。它还是会有一些些，比方说怎么进去里面订房啊之类的，这个是可以教大家怎么做。然后包含机场接送，因为它会有专门的机场接送啊。然后还有什么 Magic Time， 就是每天如果住在里面的话，有几个园区会专门晚上的时候开房给里面的就是住客，不管是住贵的也好，或是住便宜的也好，就是会给那个住客们这样子。对，就是这种各种细节啊，这种东西我以后都会讲到，但是我就是决定看我心情讲，我想先讲高校，先讲高校，想先讲出去玩，先讲出去玩，因为现在就是老实说，现在如果要规划就是一个主题的话，还是必须要做很多功课啦，但是因为我现在可能我不确定有没有那么多时间，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现阶段就是嗨，努力生出来，怎么办？真的好想好想出国玩，而且不一定要美国，让我去个什么日本也好。对我还没去过欧洲，因为我真的觉得欧洲太多小偷，然后有点可怕。就是美国的问题就是枪支嘛，所以你只要皮绷紧一点点，然后不要乱看，不要乱问，然后不要去到小巷子的话。 基本上你美国安全问题你就可以避开，大概50%吧。对，美国其实也没那么安全啦，但是因为他们的问题就是会欺负人，然后跟会有枪的问题，所以只要避开这两点就好。可是澳洲不是吧？澳洲有枪的问题吗？欧洲好像也会，因为有很多那种恐怖攻击嘛，所以欧洲也是有，然后也有就是欺负的问题。欧洲欺负的问题也不亚于美洲吧？对啊，所以这两个有，再包括有一堆小偷之类的。其实美国也有啊，但是美国的小镇，老实说，如果是那种不要是那种，就是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的话，基本上美国小镇是很安全的哦。不要就是觉得说美国都很可怕，对啊，美国的纽约那种大城市啊，波士顿啊，很可怕，没错啦。可是如果是小镇的话，其实还好啦，没有那么可怕。可是欧洲不是啊，欧洲还有一堆小偷的问题，然后一堆，哦，我觉得还有一点哦，就是国外的欧美，我觉得可能就是以欧美为主了，我觉得不能这样说，我觉得是因为台湾跟日本这种太准时了，就是交通大众运输真的是大delay，我在美国遇到大delay，这真的很可以讲。在那个打工度假的时候安排去加拿大玩，然后这个交通大delay，而且不是delay一个小时，至少2小时、4小时起跳。然后说现在我已经忘记正确时间，但是就是哦，delay超久的，超不爽的啊！只能说就是在那个日本啊，在台湾啊，就所有的就是很习惯那种准时走那种啊，真的准时走很好，真的去欧洲、去美国都很常听到人家说大众捷运很会 delay， 然后我一出去就遇到大 delay。我就知道飞机，美国国内飞机很容易 delay， 我没想到连火车、公车都是欸，超可怕的。但是也是一个经验，所以可以跟大家讲。我觉得我又还有一点不太敢去欧洲，是因为欧洲很多人不讲英文，所以沟通上面会有差。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去那个地方没有办法玩得很开心，然后我就想说可以老的时候再去，而且因为欧洲人的步调很慢嘛，然后说我年轻的时候像我现在这样子，这么还是比较偏急躁，就是去日本每个行程都跟很紧的话，我觉得我去欧洲我没办法欸，我去欧洲我没办法，所以目前欧洲还不在考虑内。我还很多地方没去过啊，就比方说不知道，像是巴西呀，好像还蛮好玩的。然后我想要再去一次加拿大，因为我那一次去加拿大只逛一下子，哦，反正就是些大delay，然后后来很多就没逛到，超傻眼的。然后大delay就是啊，哦，天哪！好啦，我觉得我今天的随性炸鸡够随性的。我其实原本有想要讲一下关于就是职业的问题，但是我想没关系，今天我已经讲很多，我已经讲超多了，然后因为真的是现在对于讲 Podcast 这件事情很放松，所以就是想到什么就讲什么。为什么会讲到洗碗机啊？我觉得我真的很生气。那一样就是喜欢我的 Podcast 就欢迎订阅、按赞还有留言跟我分享，我还是会继续产出比较主题性的东西。所以会不会认为我就是疯掉？没有啦，就是最近真的很差，所以这样子讲一讲还行。好，那我们下次见，拜拜。